行这么多的神机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如果让他这样继续下去，恐怕每个人都要相信他，那么罗马人一定会来夺我们的土地，掳我们的人民呢、啊、
那位当年担任大祭司的该亚法对他们说，
你们什么都不懂吗？让一个人替全民死，免得整个民族被消灭，难道看不出这对你们是一件合算的事吗？
其实这句话不是他自己要讲的，乃是不由自主说的，只因他是当年的大祭司，所以上帝借着他预言耶稣将要替所有的犹太人死，不但替他们死，也要把分散各地的上帝的儿女都召集起来，合成一群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犹太人的领袖们就计划杀害耶稣，所以耶稣不再公开在犹太地区往来，他离开伯大尼，到一个靠近旷野名叫以法莲的市镇去，就和门徒住了下来。耶稣在往耶路撒冷去的旅途中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境，他进入一个村庄的时候，有十个麻风病人迎着他走过来，他们远远地站着，高声喊说，
耶稣老师啊，求你可怜可怜我们吧。
耶稣看见了，就对他们说，
你们去让祭司查看你们吧。
他们去的时候，麻风病就洁净了，其中有一个人看见自己已经好了，欢欢喜喜地跑回来，高声赞美上帝，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连声称谢。这人是个撒玛利亚人。
得到医治的有十个人，其他的九个在哪里呢？为什么只有这个外族人回来感谢上帝呢？起来回去吧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
有些法利赛人来问耶稣，
上帝的国在什么时候降临呢？
上帝的国来临并不是眼睛所能看见的，没有人能说看吧，他在这里，或说他在那里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
接着他又对门徒说，
时候将到，你们会渴望见我，就算见一天也好，却见不到。当你们听到人家说他在这里他在那里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听信谣言，也不要跟着去看，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正像闪电横扫天空，从天的这边照射到天的那边，但是我必须先受许多苦难，被这时代的人排斥拒绝。我回来的时候也像挪亚时代一样，那时代的人专心只为生活，照常吃喝嫁娶， 一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，洪水来到，把他们都消灭了。这个时代也像罗德那时一样，人人忙着求生活、做买卖，也耕种、也建造。到罗德离开索多玛城的那一天，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都消灭了。我显现的那一天，这世界的景况也是如此。那一天，在自己屋顶上的，不要下来到屋子里拿他的东西。同样，在田里工作的，也不要回家。你们要牢牢记得罗德的妻子的遭遇。那想救自己生命的，要丧失生命；那弃掉生命的，反得保存生命。我告诉你们，那天夜里，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，一个要被接去，一个被撇下。两个女人一起推磨，又要接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两个人在田间工作，也是取去一个，留下一个。
主啊，这些事会在哪里发生呢？
尸首在哪里，秃鹰也会聚在那里。
耶稣又向他们讲了一个比喻，教训他们要常常祷告，不要灰心。他说，
某城有一个法官，他既不敬畏上帝，也不尊重人。有一位寡妇天天来哀求这位法官为他伸冤，这个法官却一直拖延。但后来心里想，虽然我不怕上帝，也不尊重人，可是这寡妇一天到晚来唠叨我，还是替他伸冤好了，免得他纠缠不休。想想看，这法官虽是不义，尚且如此，难道上帝不会替那些日夜向他呼求的子民伸冤吗？他会故意单延时间，不替他们伸张正义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他必定迅速为你们伸冤。不过当我再来的时候，还找得到怀着这样信心而祷告的人吗？
耶稣向那些自命清高、藐视别人的人讲了一个比喻。
有两个人到圣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官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不像别人那样贪婪、不义、淫乱，也不像那个碎棍。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又奉献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。但是那个碎官却远远地站着，连头也不敢抬起来，悲痛地垂着胸膛说，上帝啊，求你怜悯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获得赦免的是碎官，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。因为自高自大的人必降为卑，谦卑的人必升为高。
有些法利赛人来见耶稣，想陷害他，便问他说，
请告诉我们，丈夫可以用任何的理由跟妻子离婚吗？
摩西的律法是怎么说的呢？
摩西是准许离婚的，只要给他们一张离婚证书就可以了。
摩西给你们写下这条诫命，是因为你们的心太刚硬。你们没念过这段圣经的话吗？太初在创世的时候，上帝造人，有男的有女的，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，跟妻子结合，两个人成为一体。所以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而是一体了。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
那么为什么摩西却给我们一条诫命，说只要给妻子一张离婚证书就可以和他离婚呢？
摩西准许你们离婚，是因为你们的心肠太硬，但这绝不是上帝本来的意思。我告诉你们，除非因妻子不贞而离婚以外，凡离婚再去跟别的女人结婚，就是犯了奸淫。
假如夫妻的关系那么麻烦，不如干脆不结婚算了。
事情倒不能一概而论，只有得到上帝特别恩赐的人才能成功的过独身生活。因为人不结婚的原因很多，有些是因为先天的缺陷不适于结婚的，有些是人为的原因不能结婚，也有些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而不结婚的。我这样讲你们可以接受就接受吧。
他们回到屋子里的时候，门徒又追问这件事，耶稣解释说，
任何男人离婚再去跟别的女人结婚，这是对妻子不忠，是犯奸淫罪了。同样妻子若离婚再去跟别的人结婚，也是犯了奸淫。
有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让耶稣为他们按手和祝福。门徒看见了就责备他们，可是耶稣却招呼孩子们到他跟前来说，
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阻止他们，因为像他们这样的人呢，正是上帝国的子民。我确实地告诉你们，人若没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心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
于是他抱着小孩子一个一个地为他们按手，给他们祝福。耶稣刚要上路，有一个犹太人领袖跑过来跪在他面前问他，
老师，我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呢？
你为什么问我什么是善的呢？只有上帝是善的。如果你要得到永恒的生命，就必须遵守上帝的诫命。
遵守什么诫命呢？
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窃，不可作假见证，要孝敬父母，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。
这一切诫命我都遵守了，还有什么要做的呢？
如果你要成为完全人，就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，把钱救济穷人，那么你就会有财宝积存在天上，然后你还要来跟随我。
那人一听见这话就垂头丧气地走开了，因为他非常富有。于是耶稣教导门徒说，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有钱人要成为天国的子民真是难上加难了。我再告诉你们，有钱人要进上帝的国，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。
这样说来，谁能得救呢？
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，但在上帝看来凡事都是可能的。
你看，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，我们将来会有什么奖赏呢？
我告诉你们，到了将来一切更新的时候，我要坐在天国的荣耀宝座上，你们跟从我的人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。无论谁为了我的缘故撇下他的房屋、弟兄、姐妹、父母、儿女或田地的，都要得到百倍的报酬。 并且要得到永恒的生命。不过现在许多领先的将要落后，落后的反而领先。天国就好比一个葡萄园的园主，大清早6点到外面去，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里来工作。他跟工人讲好，每天的工资是一个银币，然后就打发他们到葡萄园工作。上午9点左右，园主看见有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街市上徘徊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来工作吧，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资的。他们就去了。后来中午12点和下午3点他又出去，照样雇了一些工人。到了将近5点的时候，他再出去，仍然发现有人闲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，为什么这样浪费时间，整天无所事事呢？他们回答，因为没有人雇佣我们啊。园主就对他们说，到我的葡萄园来工作吧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领班说，把工人都叫来，分发工资给他们，从最后进来的先付，到最先进来的付完为止。那些5点才来工作的，每个人领了1块银币。那些早来的工人心中暗喜，以为必定可以多得一些工资，可是他们所得的仍然是一个银币。他们拿到工资就埋怨主人说，这些最后进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的工，我们却整天在烈日下辛劳工作，而你付给他们的竟跟付给我们的一样。园主回答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，朋友，我并没有欠你啊，我们不是讲好了每天的工资是一个银币吗？拿着你应得的回家去吧，我给那最后进来的跟给你的一样，是出于心甘情愿的，难道我没有权使用自己的钱吗？为了我待人慷慨，你就嫉妒吗？我所说领先的将要落后，落后的反而领先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
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途中，私下对他12个门徒说，
你们要知道，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，我要落在祭司长和经学教师的手中，他们要判我死刑，然后把我交给外国人，受尽凌辱，被鞭打，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过了3天我一定要复活。
门徒对这些事一样也不明白，对耶稣所说的话茫然无知，因为那些话的意思是隐藏着的。那时西庇太的妻子带着2个儿子雅各和约翰来向耶稣下拜，请求一件事。耶稣问他，
你要什么？
求你答应，在你做王的时候，希望你提拔我这2个孩子，让他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耶稣对雅各和约翰说，
你们根本不晓得在求什么，我的苦杯你们能喝吗？
我们能。
你们固然要喝我的苦杯，可是我没有权决定谁要坐在我的左右，我父上帝为谁预备就属于谁。
其他10个门徒听见了这样的请求，对这2兄弟非常不满，于是耶稣把他们叫到面前来，教训他们说，
你们知道这世上的人 有执政者统治他们，有大官管理他们，但你们却不可这样做。你们当中谁要居首位，谁就得做大家的仆人，谁要当领袖，就要先像奴仆一样的服侍大家。你们要像我一样，不是要别人服侍，而是要服侍别人，甚至牺牲性命，做众人得救赎的代价。
他们来到耶利哥城，有一个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，坐在路旁讨饭。他听见群众经过，就询问什么一回事。
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这里。
他一听见是拿撒勒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
大卫的子孙呐、可怜我吧！”
许多人责备他，叫他不要作声。可是他更大声地喊叫说：“
大卫的子孙呐、可怜我吧！”
带他过来吧。
你放心，起来吧，他叫你了。
瞎子马上扔掉外衣，跳起来，被带到耶稣的跟前。
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
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
你就看见吧，你的信心治好你了。
瞎子立刻能看见，就跟随了耶稣，一路赞美上帝。群众看见这事，也都赞美上帝。耶稣路过耶利哥城，当地有一个罗马总税官，名叫撒该，家里很有钱，他很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。可是因为他身材矮小，总是被人群挡住了视线，无法看见。于是他跑到大家前头，爬上路旁的一棵桑树，居高临下观看，因为耶稣就要从这条路经过。耶稣走到那地方，抬头一看，就对撒该说：“
撒该，快下来，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。”
撒该连忙爬下来，非常高兴地带耶稣回家。群众就埋怨说：“
这个人怎么到一个声名狼藉的罪人家里做客呢？”
撒该站着对耶稣说：“
主啊，我愿意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，如果我欺诈过谁，就还给他四倍。”
救恩今天临到你的家了，因为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我来是要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。
众人正在注意听的时候，耶稣便把握机会，趁着还未到耶路撒冷前，又用一个比喻来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，因为他们以为上帝的国立刻就要实现了。
有一个贵族要到遥远的京都去被册封为王，然后回来动身之前，他召集了十个仆人，每人给他100块银子，说：“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拿着钱去做生意，看看能赚多少。”可是他的人民却憎恨他，随后派代表到京都向王上请愿，说：“我们不要这个人统治我们。”那贵族受封回来，立刻召集十个仆人，要知道他们每人做生意赚了多少。第一个仆人上前报告说：“主人，我用你给我的100块银子赚了1000块银子。”主人说：“很好，你真是个好仆人，你能在小事上忠心，我就派你管理十座城吧。”第二个仆人上前来说：“主人，我用你给我的100块银子多赚了500块。”主人对他说：“好，我派你管理5座城。”另一个仆人上前说：“主人，你的100块银子在这里，我用手帕把它包起来。我一向怕你，因为你是个严厉的人，不属你的 你还要拿走，没有种的你还要收割。主人对他说，你这个坏仆人，凭你自己的话，我就可以定你的罪了。你既然知道我是一个严厉的人，拿走不属于我的，收割我没有种的，那么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钱存入银行，让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呢？于是他吩咐站在旁边的仆人说，把他的100块银子拿过来，赏给那个赚了1000块银子的。他们都感到很惊奇，说，主人，他已经有1000块银子了。主人回答说，我告诉你们，那已经有的要给他更多，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一点点也要夺走。至于那些敌对我、反对我做王的人，把他们带来，在我面前杀掉吧。
说完这个比喻，耶稣就走在众人面前，赶往耶路撒冷去。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，有很多人从乡下来到耶路撒冷，预备在节期前先洁净自己。他们四处寻找耶稣，当他们聚在圣殿里的时候，彼此对问，
你认为怎么样？他会来过节吗？
当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下命令，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什么地方，就来报告他们，好去逮捕他。逾越节前六天，耶稣来到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伯大尼村，他在一个患过麻风病的西门家里做客，而拉撒路与其他的客人跟耶稣一起用晚餐，马大帮忙招待。这时候玛利亚拿来一瓶极珍贵的纯拿达香膏，倒在耶稣的头上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子里充满了香气。当时那个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看见了，很生气地说，
真浪费，为什么不拿这香膏去卖300块银元救助穷人呢？
其实他说这话并不是真的关心穷人，而因为他是个贼，常常借着管钱的机会盗用公款。耶稣看出他的心意，就说，
不要为难这女人，她为我做的是一件美好的事，因为常常会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，周济他们的机会很多，可是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却不多了。她把香膏倒在我身上，是为我安葬做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无论福音传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这女人所做的事都会被人传为美谈，永远的被纪念。
一大群犹太人听说耶稣在伯大尼，就赶来看他，同时也想看看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所以后来祭司长们计谋，连拉撒路也要杀掉，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复活的缘故而离开他们，转而信从了耶稣。